我们开始今天的罗马书第二章啊。那上一课呢讲到罗马书第一章，问个问题啊。第一章请问谁，你有学到什么特别的地方你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我以前没有明白，突然我明白了哈，或者是在你读经的过程中你觉得神特别感动你明白哪一段经文，你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第一章的重点是什么你认为？来，谁给我们分享分享？第一章学到什么？我们一起学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读圣经哈，不是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你带着耳朵来礼拜天听一听就完了，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意义不大了哈。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好好读圣经哈，我的目的是让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读圣经，而不是听听而已，好吗？你们一定回去自己读，你们如果不读只听我讲，你的收获是非常之小的。就算你明白了，你回去你离开这个教室大概50%都已经忘了。 OK， 所以大家回去一定要读哈。好，第一章我们学到什么呢？第一章的重点是什么呢？谁来分析一下？What have you learned? Simon。OK，
他也讲到了为什么保罗他贯穿在罗马书，他就为什么他会这个就是变化，他就说他不会以福音为主，他是这作为这个是神的大能，这是他的重点。
好 ，Good， 好，那请问，那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本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在保罗的眼中，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gospel？ 保罗用一句话就解释了福音是什么，谁来读读看啊？十七节什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OK，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呢？是上帝的义，英文叫做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那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说什么？我们讲的神的爱，我们都说神的爱哈。可是保罗这里没有讲神的爱哦，保罗讲到神的义。为什么保罗没有讲神的爱却讲神的义呢？你看使徒行传哈，你去看这个起初使徒去早期教会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少讲到神的爱，你看到吗？他们讲的都是神的义。耶稣出来传道说，耶稣没有说神爱世人你们都来到天国里吧，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你看这个福音读久了，你发现哈，这个真是还好好读。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教会的教导啊，或者你听到牧师的讲道，或者是谁谁谁给你的写的书，往往我们一个印象是我们讲福音就讲到神的爱。其实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偏差，不是说它不对哈，有一定偏差。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他讲的不是神的爱，他讲的是神的公义。这公义和爱还是有区别，对不对？ OK，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第二章，你就更清楚的了解在保使徒的心中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今天听了很多所谓的福音哈，都有时候我跟你讲实话，有时候都有点走样哈。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读神的话，能够更清楚了解上帝心目中他的福音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是什么，好吗？OK， 我再补充一点哈，上一课第一章哈，第一章你看这个他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本的大能之后呢，18节开始一直到第一章的结束，他讲到的上帝的愤怒。那保罗在一开始就讲到上帝的愤怒。让人觉得说，哇，福音不是上帝讲上帝的爱吗？怎么突然就讲到上帝的愤怒呢？ 所以我们有机会好好读读圣经，能够明白上帝的在上帝的本性当中都有什么东西啊。你看他讲上帝的愤怒呢，他讲了一个例子，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什么呢，就是同性恋，对不对？这个21节说他们这个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哈，所以呢他们的思念上帝 give them up， 然后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然后到24节说，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各样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再到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放弃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所以保罗特别讲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呢，提到了一个所有就是很多罪当中其中一个罪，什么罪呢？就是同性恋这个罪。那请问保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同性恋呢？那世上的罪太多了，有骄傲，有杀人，有嫉妒又说谎言，很多都是，对不对？这个卖主啊，什么卖朋友啊，做假见证。你看后来到二十九节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他就举了很多例子。但是呢，保罗在举这些例子之前呢，讲到一个特别的罪，就是同性恋。然后呢，他在讲到说，除了这个同性恋之外呢，这些人不认识神的人、拜偶像的人，还有很多不义，他就列出很多例子，对不对？那请问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这个同性这个事儿呢？这个是有原因哈。为什么原因呢？你如果看历史，你就发现，这个罗马15个皇帝当中，有14个是同性恋，你们知道吗？ You must be shocked。 罗马皇帝当中15个皇帝有14个是同性恋，所以同性恋在当时是一个 big thing， 很 popular 的一件事情，连皇帝都是同性恋。我记得40年前在国内听说同性恋，那根本就没有听说的事儿，哪有什么同性恋。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多同性恋。啊，有人说啊，那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资讯比较发达，以前同性恋不敢让人知道，或者以前同性恋有了你也不知道。那当然也有这个原因，但是现在的同性恋确实是越来越多。不仅美国有，这个中国有，全世界没有同性恋的地方。那我那年去这个意大利一个地方叫做什么？不是比萨，就是火山那个地方，庞贝呢？那个地方为什么曾经被毁灭呢？就是上帝有一次呢，就是用火山毁灭了整个这个地方哈。那么这个地方里边有个山，那个山的名字呢，你知道叫什么吗？啊 ？No， 它有个山的名字叫做 Lesbian。Lesbian 这个词哪里来的？就从那里来的。就是当时呢，有很多 Lesbian 呢，就被社会上就觉得他们是异类，就把他们赶到那个山上，让他们在山上住，或者后来这个山就因此而起名叫做 Lesbian 这个山。所以同性恋不是今天才有的，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东西。OK， 有人就说，哎呀，同性恋没有办法，他生来就是如此，那你能怎么样呢？那个上帝难道不怜悯他们吗？这个好像这个同性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东西哈，就是上帝一定会怜悯他们，所以很多教会tolerant同性恋啊。可是后来有人说，哎，同性恋是假如上帝不喜欢同，不是假如说，圣经很明明的说上帝不喜欢同性恋啊。那么你说，如果上帝不喜欢同性恋，有人生了就是同性恋，那岂不是不 fair 吗？啊，怎么解释啊？是不是上帝不 fair 啊？我生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我请问你，有没有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呢？啊？每个人生下都是罪人，对不对？那如果上帝要审判罪人，那上帝岂不是不 fair 吗？那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吗？那你也审判我，那这个不 fair 吗？能这样说吗？我生下来就知道撒谎，不用人教；我生下来就知道嫉妒人，就会骄傲，不用人教。难道上帝审判这个就是不 fair 吗？不能这么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同性恋的罪也是跟其他的罪一样，上帝不喜悦就是不喜悦，你生下来就是如此。对不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这不是我们这个继续 犯罪的借口。 You cannot do that。 那这个保罗讲过这个事哈。好，那特意提到这个事儿，就是还有人说哈，我特别研究了一下同性恋这个事哈。有人说在历史上，你看历史一个这个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经从弱小到强大，然后到败落，都有这么过程啊。有人说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帝国败落的有很多现象啊，比如说 corruption 啦，这个腐败这些东西啊，其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同性恋猖獗。所有帝国败落之前都是同性恋猖獗的时候。那我就不说再多了啊。这个在保罗心目中，不是在保罗的心目中，在上帝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罪，上帝不喜悦的罪。那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在这个 Deuteronomy 是在这个什么这个啊，什么利未记还是哪里，上帝特别提到，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就说了很多很多，上帝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有一件事情上帝说不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说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是上帝所痛恨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男和女是有区别，你一定是把男女的区别给混淆了，上帝不喜悦这种事情，这是其中之一。 OK， 所以上帝不喜悦男人打扮像个女人，女人打扮像个男人，上帝不喜悦。你说我就是喜欢这样，你怎么办呢？对不起，这个世界上上帝说了算，你说了不算。 OK， 上帝定了律法，什么是对的就是对的，有一天他会审判你，他的审判不是根据你的喜好，是根据他的喜好。所以我们要晓得上帝的意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我觉得什么是好什么错。所以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呢？是上帝的意。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哈。第二章呢我们一起读好吗？ OK， 一开始，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好，就到这儿。他说你这论断人的，马上就有疑问说，那这个你是指谁呢？英文说 You therefore have no excuse。 前面讲的是上帝的愤怒显明的这些不把上帝当上帝敬拜的人，拜偶像的人，这些行淫的人，这些犯各种各样罪的人哈。然后说那你这论断人的，显然这里保罗心目中想到一种人，说这种人呢，看到了前面这种人说我才不是这种人，我不是行淫的，我也不是同性恋，我也不做他那种事情。他说你呀，说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那有人就问说，那到底保罗心目中说这个你是指谁呢？有人说保罗是指犹太人啊。你看下面写的十二章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审判。那律法是给谁的？显然指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有律法，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这个是保罗心中想的是犹太人。还有人说呢，这个不是指犹太人，而是指自以为义的那些外邦人啊。要我看哈，这个不是很清楚，保罗没有清楚说明到底是谁。但是呢有一点是清楚，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这个人哈，你哈，这种人，这一类人哈，他们认为呢他们自己也不错啊。你看说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是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上要定自己的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意思说你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实在上帝眼中，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是好人呢，我们常常这么说，对不对？我们当中朋友当中都有人不错，人品不错的人，说哎，这个人真是好人。可是在上帝眼中谁是好人呢？有一次这个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个人来问耶稣 ，As good teacher， 耶稣马上打断他说 ，Why do you call me good？ 说为什么你称我是好老师呢？他说世上没有好人，除了上帝之外，一个好人都没有。所以在上帝的眼中 ，in absolute sense， 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在人的眼中呢，人都是相互比较的，相比其他人来说，这个人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说他是好人。OK， 但是在你看这种人，可能就是这保罗心中说的人啊。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罪。意思说你如果觉得哎，这人真是太烂了太坏了，保罗说其实呢你也不咋地， 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啊。 OK， 我们知道这样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意思说嘿，你认为自己行为很好的人，保罗说其实你跟他们一样，那为什么呢？啊，他说你以为能逃脱，一会儿他会举例子哈，我们先看这儿。他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意思是上帝是个非常有怜悯的上帝，上帝在等着我们悔改哈。好，第五节说你竟任应着啊，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这里指什么谁呢？这里显然就是指刚才说这个你，对不对？论断别人的认为自己不错的人哈，说你呀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意思说你虽然觉得别人很不好，但是保罗说在上帝眼中啊你也不咋地，你也是犯罪的人，但是呢你看不到自己罪，你却怎么样呢？这个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他说结果呢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啊，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然后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这句话呢是旧约的这个诗篇里引用的一句话哈，是上帝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这章的重点哈。你看他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且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好，这里边我们好好分析分析这句话哈。这里面有两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的十六节时候就讲到保罗说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当时我提过说保罗常常用这句话，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为什么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呢？在这个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世界，尤其在犹太人心目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非犹太人。那非犹太人就是为什么说是希腊人呢？因为当时希腊是一个 dominant culture， 就是大家都说希腊话，希腊文化是当时的这个统治性的文化，所以大家都说希腊语。所以呢在他们所分类的就是说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你知道外邦人，我们现在说是外邦人，当时说的这个希腊人是一个意思哈。所以上帝的救恩先是临到犹太人，然后临到外邦人，上帝的审判也是先给犹太人然后再给外邦人。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话啊，很有意思。他说保罗讲到人犯罪，前面讲到这些作恶的人呢，这些行淫的人，这些同性恋的人，然后呢说你呀、啊、你如果以为你不是做这种事情，你觉得你不错吗？他说你也不咋地，你在上帝眼中呢也是罪人，也要悔改，不然的话上帝也会审判你。然后他说怎么审判呢？他就在第七节和到十一节把上帝审判人的原则给说出来了。你看上帝怎么审判人呢？他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是一种人，对不对啊？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这种人他说用什么来报应他们呢？用永生来报答他们。所以上帝审判的原则呢，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永生回报他们。哎，第八节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什么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又是第二种人。所以你看这两种人，一个是寻求荣耀，一个是呢结党不顺从真理顺从不义。说上帝对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要用愤怒和恼恨报应他们。所以上帝在这里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要奖赏一部分人，一个是要审判一部分人，上帝的恼恨愤怒和恼恨来报应他们。哎，你说 这个不是福音不是讲上帝是爱吗？为什么上帝会报应一些人呢？好像有人作恶上帝会惩罚他们，难道上帝不是爱吗？爱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哈，不要滥用上帝的爱哈。上帝对人的原则就是这样。你说哎，这个新约这样讲，旧约是这个有人一说这个旧约当中上帝是个审判的上帝，新约的上帝是个爱的上帝。可是在保罗的眼目中，上帝不仅有爱，他会奖赏一些人，上帝同时会惩罚一些人。 OK， 旧约有句话说，上帝绝不把无罪的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意思是什么？什么说上帝绝对不是一个和事佬，就是你如果犯罪的，你是我儿子，那我就一笔勾销。上帝说不，上帝的原则是有罪的一定要惩罚，如果罪上帝不惩罚的话，那上帝就没有公义，对不对？你如果不能够惩恶扬善，你怎么能说你是公义的呢？所以在上帝的原则当中一直都有惩恶扬善这个原则，这说得非常清楚。对一种人上帝要奖赏他们，对一种人上帝要审判他们。那你如果再看启示录 OK， 那看启示录的话，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生在马槽里了，不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再来的时候就是上帝审判整个人类的时候，讲到耶稣把他的敌人用口中剑把他敌人给灭掉，讲到全是上帝的审判 OK。 所以这里讲到说上帝，耶稣还说，他说他再来的时候手中会拿着对信奉他的人的奖赏，对不对？说耶稣我来，然后我手中拿着奖赏。所以我们这些叫做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我们这些人，上帝要用永生来报答我们啊！对那些不顺从真理反而顺从不义的人，上帝会惩罚他们。然后第九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说上帝的审判呢，先是临到犹太人，后是临到外邦人啊。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那这个在我们第七十第十节啊，却将荣耀尊贵平安赐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四节经文讲的就是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或者你说一个原则啊，一个是原则就是上帝会惩恶会扬善，对那些顺从他的人上帝会奖赏他们，对那些背逆他们的人上帝会惩罚他们。只不过从不同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你看第九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就跟第八节讲的一样，对不对？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和第九节讲的一回事，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因为第八节和第九节讲的都是作恶的人，对不对？然后第十节和第七节讲的一回事啊，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对不对？第七节说凡是恒心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这四节讲了两个事儿，一个是上帝要奖赏一部分人，一个是上帝要惩罚一部分人啊。然后他又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OK。 所以保罗这里讲到第一章讲到说，他举出例子说上帝的愤怒彰显在什么人身上，然后第二章呢他讲到说，这个如果你认为你还没有那么坏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你要小心，因为上帝的审判也会临到你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上帝的原则审判的原则到底什么呢？他讲到寻求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啊，说上帝会奖赏你。那如果你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上帝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你。这就是上帝的原则啊。那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旧约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倒的水杯吗？生命记的时候，这个摩西第二次颁布律法，然后呢摩西说，你们到了以色列之后啊，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呢，你们站在两个山上，一个山上的人呢宣布上帝的祝福，一个山上的人呢宣布上帝的咒诅。这个一个是上帝的祝福，一个是上帝的咒诅，为什么要宣布上帝的咒诅呢？这个当时这摩西就告诉这个以色列人，上帝的原则就是听命的听话的就得祝福，不听话的 就受咒诅。这和保罗这里讲的是一个道理，一个原则，对不对？上帝要惩恶，他要扬善；行义的，上帝会奖赏他们；作恶的，上帝会审判他们。OK， 好，往下往看，这里边要讲起来内容很多哈，我就不讲太多了哈。十二节开始说哈，他说：“凡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的。”那这里说到这里，显然就说，显然就知道保罗在写到这里说呢，他想到的是谁啊？什么人呢？犹太人。OK。只有犹太人有律法，他说凡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有人说读到这一节呢，就说前面他讲的这个第二章第一节讲的你这论的人呢，他说很可能就是指他心中想的是犹太人啊，也有道理，因为他这里显然就讲到了律法和没有律法，对不对？有律法的是犹太人，没有律法的是外邦人啊。十三节有个括号，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什么叫听律法？就是说你有了律法，你听到了律法，你读到了律法，保罗说这都没有用，你必须行出来，你行不出来，你听了再多都没用的啊。他说原来在神面前对上帝来说听见的律法是没用的，只是你要行出来，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个话如果说 application 的话什么意思啊？我们都坐在这儿读神的话听神的话，他说在上帝那里光光听没有用，光光读也没用，必须行出来，没有行出来对上帝来说没有用。这很显然的道理，对不对？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给律法给你是让你不要去犯罪，去做好事儿。可是你读了律法之后呢，你照样还是犯罪，对上帝来说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反而他说那些没有律法的人按照良心就知道什么是好坏，不去做坏事，对上帝来说上帝反而喜欢这样的人。这不很浅显的道理？你看你看，你看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义，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这个很简单道理吧。比如说哈，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律法写在人心里面哈，怎么理解哈？你看，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说上帝如何向人显明他的律法呢？很简单，真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现在不是听主日学，现在是来看电影，大家都坐着看电影，现在你们看电影，哎，这个座位都坐满了。那我过来呢，本来呢我想坐在这地方，结果呢我出去上个厕所呢，那位置被他占了，我就说哎，这是我的位置，我觉得你把我的位置占了这不 fair， 那就是有什么不 fair 的？你也没有写 sign， 这是你的位置，我也不能坐呢。为什么人会有这种 argument 呢？是因为我心里面觉得说这个位置如果是我先坐了的话呢，那我就有权利继续坐它。为什么我就有权利坐它？因为好像心里有一杆秤哈，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属于我的，那你把我的东西拿去了，这个事儿不地道。那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儿呢？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写在我心里边，对不对？很简单，对不对？比如说，再比如说，举例说哈，比如说这个教会这个每天每个礼拜印讲义，就在教会 office 印讲义，教会 office 很多 paper 的印讲义哈。假如我去这个印这个讲义的时候，我起了贪心，我家里这个 printer 正好少了 paper， 我就拿了一捆的 paper 回家了。请问这事儿对吗？这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这事不对。为什么不对呢？那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就我去拿的。那这个东西谁告诉我的呢？教会也没有写，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良心告诉我这个事儿不对。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边。OK。所以呢他这里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这个道理啊。说这是十五节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做的事情有念头你觉得不对啊，或以为非，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是对。比如说这个今天这个路上下雪， 有这个人出来不小心摔倒了，我去帮他扶他起来，然后他摔坏了，我送他去医院。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就告诉我，哎，这个事是对的啊。所以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这个道理啊。是非善恶，人心自有公断，就这个道理哈。哎，所以人自己就知道。他说保罗这里就说，你们这些这个犹太人呢、啊、虽然你有上帝的律法写的明明白白，你也读过你也听过，可是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他说在上帝面前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没有律法的人反而是顺着良心能够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他说这个在上帝面前呢却是被接纳的。你查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这句话呢是接着第十二节来的哈，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个括号啊。你看第十二节说，凡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福音所言哈，英文更清楚哈，说 This will take place, this will happen on the day when God will judge man's secret through Jesus Christ, as my gospel declares. 意思说，我所传的福音告诉人，上帝会这样来审判人。Make sense? Alright, 好，往下看，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切指着神夸口。啊，这里这个你就是指犹太人，对不对？前面我们不说说到底是指犹太人呢，还是自以为意的外邦人呢？那这里显然就指犹太人，说你这个犹太人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切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啊，这里呢就把犹太人的 character 的这个特色描绘了一番哈，十九节。又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中人的光，是笨拙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玷污啊，亵渎，正如经上所记。哎，这个呢是保罗对犹太人的一番描述啊。因为犹太人自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因此他们还有割礼的记号，因此呢他们在上帝面前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OK， 假如说我要进天堂，我有一天带到上帝面前，我不用别人，我就凭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有这个割礼的这个记号，我一定会进天堂，因为我有上帝的律法。 I have everything。 但保罗说你这东西都没有用的，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是却指着神夸口哈。他说你是什么小孩子师傅，瞎子人在这领路人，他说这都没有用。 OK， 他说因为你认为这些人作恶的人，刚才说那些作恶的人他们很差劲，他说你跟他们差不多少啊，你看他举了几个例子啊，他说你既教导别人，你难道你不教导自己吗？你说别人不给偷窃，你是不是也偷窃呢？你说别人不给犯奸淫，你有没有犯奸淫呢？你说这个你厌恶偶像，可是你去庙里去偷东西，他说这个对上帝来说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他引用了一个旧约的一段话，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这个是啊旧约里边这个哪一段话？那谁？这是以赛亚书当中说的话哈，说上帝的名因为上帝的选民反而受了亵渎，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选民的行为实在是不咋地，所以如果人凭着以色列人的行为来鉴定他们上帝的话，人们会说：“哎呦，这个我不愿意信你的上帝，因为你的行为实在很差。”哎，这个事儿呢，你说哎。这个评价以色列人哈，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就凭我在朋友当中那些基督徒哈，我不要信一些上帝，他的行为还不如我的，对不对？太多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说，这个保罗对这个犹太人说哈，你们的行为实在是让上帝的名蒙羞哈。 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基督徒，被称为上帝的选民，我们也是上帝选民，我们的行为能够荣耀上帝吗？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哈，人都是看别人的缺点非常之容易，看自己的缺点却很难，人就是这样的不完全，没有办法。你比如昨天晚上这个演出哈，我们联欢哈，看别的小组演出啊，那这个看别人的跳舞也好啊，什么唱歌啊，挑人的毛病非常之容易的。但是你说要你上去看看跳跳看，那就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你说我看徐晓跳舞，哎，我怎么觉得手颤的不够均匀？你上去跳跳看，你去颤颤看，你也做不到。所以呢，看别人的毛病很容易哈。所以保罗这里说啊，他说你们看那些行恶的人呢、啊，觉得他们很差劲。他说你们其实，在上帝眼中啊，一样差劲，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我常常想到这句话哈，有时候这个人都是愿意看别人的毛病啊。有常常最近神提醒我，每当我看别人毛病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上帝眼中，我就是那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人，真是这样。你以为这个你稍微好一点点吗 ？No， 这是在上帝眼中。他说：“你看啊，他说你这个啊，你厌恶偶像，可是你却偷窃庙中之物。你说我不拜偶像的，我从来不拜偶像，可是我偷东西，这是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在上帝眼中，同样是恶的，对不对？好。”好，二十五节哈，他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益。哎，那你说为什么保罗这里要提到割礼呢？所以我一开始就讲的是保罗的，我们要学习这个能够这个找到保罗的思路和他的逻辑，他的逻辑是一环套一环。你看前面讲的说，首先讲的上帝的愤怒临到那些行恶的人身上，然后呢，他说，哎，有的人就会说我没有那么坏。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呢，哎，你也怎么样？然后呢，就讲到这个有律法的人和没有律法的人，就讲到犹太人，说犹太人，你以为你有律法，你了不得了，上帝拣选了你，有什么律法？你知道什么对错？你是小孩子的这个师傅，你是瞎子的领路人。他说在上帝眼中，你也是一样，因为你做了同样的错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犹太人有什么特点呢？就他们不仅有律法，他们还有一个。有律法的一个印记就是什么呢？就是割礼。他就想到割礼啊，他说啊，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对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啊。这一句话就把犹太人引以为自傲的东西全都给 cancel。犹太人引以为自傲是我是说我割礼。他说你如果不行律法，你的割礼对你来说根本没有用。你说犹太人常常这个以自己是行割礼的人为骄傲啊，这相当于什么呢？割礼是个什么东西？是个记号，对不对？这个就像你去这个 Safeway 买肉啊，有的肉上有个这个 USDA Certified Angus Beef 一大戳盖上去，对不对？说哎，有了这个戳，我就知道这个肉不错，是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知道，你相信这个戳盖上去，是因为有人经过检验说这个肉确实 qualified。这个 quality 很好，所以我相信他。假如今天有人 abused 这个 authority， 这个肉没有经过检验，我就盖上章了。你说对 consumer 来说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把一个烂肉盖着个章，这个肉就变成好肉了吗？不会的，对不对？还是个烂肉，对不对？这个肉必须是好的才盖上章。他说，你如果不行律法，你即使有了割礼，就像一块烂肉哈、啊、被盖上章一样，没有用。Boss 啊，所以呢，他说你虽然是犹太人，你以为自己有了律法，你自己以为自己有了割礼，保罗说，但是如果你犯律法，你的割礼就好像被你 cancel 一样啊。二十六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其不算是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其不是要审判你这？疑文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意思是说，如果有外邦人能够没有律法的情况下行出了律法的义，他就有资格来审判你有了律法却行不出来的人，是这道理啊。所以前面说在上帝眼中啊，十三节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人为义，而是行律法的被称为义啊。好，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外面做犹太人什么？有律法，有割礼，就是外面表面上有啊，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啊，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OK， 保罗这里讲什么呢？啊，讲到第二章结束之后啊，保罗其实讲了这个，让我看保罗讲了三种人。一种是呢，英文讲的 outright sinners， 就是一看就坏人，那些作奸犯科的啊 serial killer 啊，在监狱里待的人，这是看着坏蛋，不用说，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化 culture 里面，他们都是坏蛋，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都是坏人。首先讲到这种人，然后呢，有一帮人觉得说，我既没有作奸犯科，我没咋地，我应该是在上帝面前不错。他说你也不行，按照上帝标准呢，你也是罪人。然后呢，又讲到另外一种人，就是犹太人，有了上帝的律法，明文规定什么是罪，什么是错，然后呢，还有了上帝的印记，就是割礼。说这些人，他说如果你不行律法上的义，你在上帝面前呢，跟那些没有律法、没有割礼的人一样。OK， 所以呢，第三章最后节，第九节说，第三章第九节，今天不是我们经文，但是我提前告诉大家，像保罗的思路哈，他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啊，这是保罗的 conclusion。保罗在头两章就把这个在上帝眼中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一个人是义人，无论是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按照良心的，都是在上帝面前被称为罪人。所以他前面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干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义，人如何得到上帝的义，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为什么要得到上帝的义呢？因为人都是不义的。他举的例子讲到三种人，一种是行恶的人，一种自以为义的人，一种是犹太人，对不对？都是恶人，所以所有人都需要上帝的 righteousness， 对不对？所以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呢？福音的中心按照保罗的说法，不是上帝的爱，而是上帝的公义， the righteousness God， 那啊，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而没有讲到上帝的爱，讲到上帝的公义。那上帝的爱，上帝之所以有公义，要显明他的公义啊，当然是因为上帝的本性是爱啊。但是福音的中心讲的是上帝是公义的，人是罪恶，上帝要赦免人的罪，这是福音的中心。 OK， 搞混了哈。那我没有时间讲太多关于上帝的爱，有机会我们再讲哈。但是至少从这几章经文让我们看到，福音的中心是讲到上帝 is a righteous God， 上帝要把他的义赐给这些犯罪的人，那犯罪的人就必须要悔改，那么这个悔改被成为义，这个过程就叫做因信而被成义，因信成义。 OK， 所以呢，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所有人都需要上帝这样的赦免，如果不是的话，没有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义。 OK， 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说，凡存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却不能毁坏的，和不能毁坏的，就以永生报答他们。唯有结党顺从真理，凡顺从真理的，就以圣灭恼恨报应他。后来就是在三章四章就说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得救是靠着我们相信，是靠着信心，不是靠行。那么如果我这样因为这两节来讲，我是不是断章取义，或者是违章的 h a， 因为不是靠行为得救，而这第七节第八节说的是靠行。
对，好 OK， 这个很好的观察啊。读圣经哈，就是要读到里边这个真正的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读个皮毛哈。你看啊，前面说啊，第二章的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这是旧引用旧约的一段话哈，就是我其实我讲以前讲过这个道理哈。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是因信而被称为义，因为人的行为不够好，对不对？但同时上帝又说，上帝会将来会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人，他不是按照人的信心来审判人，这很有意思哈。所以呢，这个就会引起很多争议。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你只看了个皮毛，有人就说，哎，圣经讲的人信称义，所以呢，无论我们犯多少罪，上帝都会赦免我们。甚至还有人说，我过去的罪、今天的罪、将来的罪，上帝都一笔勾销了。是因为上帝是因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所以只要我信他，所有的罪都被上帝赦免。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导。圣经什么时候告诉你说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上帝都赦免了？没有，没有。上帝怎么说的呢？你看我们当中学到第七章的时候就讲到人的这个征战啊，讲到最后呢，讲到第八节，你看啊，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看啊，讲到人的行为和信心啊，你看啊，第八章第五节啊，第三节说，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看说律法，上帝赐给犹太人律法，可是呢，这个律法并不能让人成为圣人，不犯罪，因为律法只是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他没有给你能力让你去做对的，不去做错的，律法没有这个能力。他说什么呢？所以他说，律法因为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就是律法本来的目的呢没有达到，没有达到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啊。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那 key 就在这里说，信的人必须有好行为。所以我们说耶稣讲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信上帝之后呢，你的行为要被改变。耶稣说，我们这信上帝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的旧的生命死了，你的行为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呢，他说这个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假如说你是顺从圣灵的人，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就会讨上帝喜悦。你说我不能百分之百都做到，是，你是百分之百做不到。如果你百分之百都做到的话，就不需要耶稣为你死了，因为你自己没有法成为义人，所以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换了你的命，让你不用去受死，他去为你受死，然后呢，你相信了他，上帝把他的义这个给了你，在十字架上给了你。但是他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怎么样？要不再顺从肉体，而要顺从圣灵，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常常讲到说因信而被称义，可是我们不讲如何靠着圣灵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常常说我们这信主的人活不出一个新生命，就跟犹太人有了律法却行不出来义一样道理。所以我们必须不再靠肉体，而要靠圣灵活的。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这个，我们怎么样不再靠肉体活着，不欠肉体的债，我们欠着上帝的债，我们要顺从圣灵而不顺从肉体。不晓得有没有讲清楚？说。
你刚才讲的那个没错，但是在这里，保罗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他是要讲你们都是有罪的，所以第二章刚才姐姐妹念的那个不是，并不是说你要靠行为称义，而是说不管怎么看，如果按照律。
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对不起啊，我这么理解哈。你看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说，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人，就永生报应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在我看来就是蒙恩得救靠着圣灵而生活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不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吗？我觉得我是啊。你来到教会，你敬拜上帝，你读圣经，你行善，你帮助人，这难道不是 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吗？ I think it is。我明白你的意思呀、yeah. 意思说按照自己的能力人是做不到的 OK， 但是啊、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强调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能这个失之偏颇，就是说我们一旦讲到上帝的恩典就好像说我们只要相信我就好了，我们不要有任何行为，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你如果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你就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你不可能这个没有任何跌倒，没有任何软弱。但是他说一个人要恒心行善，你跟英文说哈，英文说哈， to those who by persistence in doing good， persistent 是什么意思呢？就一直坚持不断去寻求荣耀。就是人都有软弱都有跌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跑马拉松 OK， 有人跑得很快，有人一个半小时到了，我呢跑就比较慢，我三个小时才跑到，但只要我坚持不断，我跌倒了再爬起来，我累了我休息我继续走，我一直走到底算不算？就算，就怕你半途而废。 OK， 上帝不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小时二十秒钟要到达终点，上帝要求我们坚持到底就算。 OK， 这叫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这个上帝就是这样奇妙。我以前讲过，我这个读救生经我就发现上帝的这个律法叫什么呢，就像中国有的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英文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什么叫 God's grinder grind slowly but exceedingly fine， 意思说上帝的律法呢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好像啊上帝没有马上这个实行他的这个审判，但是上帝的这个律法是就是说一个人也逃不掉的。这个你看上帝说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可是他最后他说审判人的时候是靠人的行为来审判人。那为什么圣经里面又有保罗书信又有这个雅各书信？雅各的书告诉我们说人要有好行为，没有好行为他说你信息是死的。所以有人不愿意读这个雅各书，说这个根本这不是上帝的教导，讲到行为靠行为称义，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们当年讲这个雅各书书讲过，雅各说如果你认为你有信心可是你完全没有好行为，说明啥呢？说明你这个信心呢是假的。很简单道理哈，我今天比如说去游泳比赛，哎我是大连人，我们大连是靠海边，我这个一定我是会游泳，哎结果扔水里了我被淹死了，说什么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不会游泳。你这在海边长大就一定会游泳吗？不见得，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会游泳你必须证明给我看看，你不会游泳你就证明你不会游泳，就这么简单吗？没有行为证明你没有信心。再举个 extreme 例子哈，现在这个 terrorist 这个穆斯林这个 terrorist 他们有勇气有决心有信心把身上绑个炸弹把别人炸死把自己也炸死，这是有多大的信心呢？啊哎 Jessica 姊妹，今天要让你为上帝的缘故身上绑个炸弹把我炸死把自己炸死，你愿意吗？这有多大的信心呢弟兄姊妹们？哎，但是他这个信心证明他这个行为证明他有信心呢、哦。他如果没有这个行为证明他没有这个信心，不是一样道理吗？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上帝没有让我们这么 extreme， 但是说我们如果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话，证明你信心是假的嘛。当然不是靠自己的。OK， 那再讲多了就更复杂了。圣经讲说，当我们一个人认罪悔改之后呢，我们在经过水洗，然后呢，圣经还讲到接受圣灵的洗礼哈。当圣灵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呢，如果被神的灵给占据了，我们如果心思意念想的都是神的事情，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主宰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上帝改变，我们所思所想呢就会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你渐渐就会被改变，你就变得比较善良啊，比较有怜悯啊，每个人不一样 ，OK？ 那 就我做例子哈，我是个很不好的 example 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你们也都可以看出来，我在祷告的时候呢常常会受到神的感动，我会流泪，我以前不会这个样子，我不是一个以前常常会流泪的，可是你看我在上面领这个领会的时候，我常常祷告我会感动，被感动会流泪，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我装出来的？我这不好意思，很 embarrassing 啊，在人面前流泪，可是上帝感动你没有办法。说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被神的灵感动，我们的生命就会渐渐被神改变，不是这样吗？所以保罗说这个神的律法的意义就行在我们这不再靠肉体而是靠圣灵而活的人身上，知道你吗？ OK，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们慢慢来哈。这个保罗讲了很多这方面的行为和信心，有行为如何有信心哈。好，今天就到这里 OK，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看第三章，请大家回去一定要读哈，你不读哈，你不仅辜负了我，你也辜负了你在这里的时间 OK， 你就白来了啊，一定要回去读 OK。